第二节，创世之前你拣选，要我成为圣洁，预定我们蒙恩典，做你荣耀基业，为着儿子的名分，你早将我标出，等到长大得成人，必得预定之福。
弟兄们，今天我们要在主日，在主的灵里，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。弟兄们，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，一篇很重要的信息。这篇信息的篇题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。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，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是决断的胸牌。胸牌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胸牌是关于教会最细致的启示，很详细，很专特，并且是非常详细并尊贵的启示出来，所以这是关于教会最细致的启示。我们有一些的经节在这里，这个胸牌就是神的建造，团体的彰显。弟兄们，我们进入纲要前，我来说几件事，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要读过这段很长的纲目，请为我祷告。我是真的，我不是个英雄，我的确需要你们的带导。我祷告的是，当我们读过这个纲要的时候，这样的读就成为主对我们的说话。我们的确今天早上需要主向我们说话。做大祭司的人进入至圣所的时候，胸前有胸牌，这表征当主进到神的面前，他是带着我们，在他的心上，在他爱的心上带着我们进到神面前。这个胸牌我们会看见，就像一部打字机，属天神圣神圣奥秘的打字机，完全是让人非常惊奇。借着这部打字机，我们的大祭司到至圣所神面前，他就有神的心，他就有主的路，主的引导，主的指引，主的答案，以及主的对所有以色列人的问题的难处的回答。这神圣奥秘属天属灵的打字机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纲要里面有两样东西加在这胸牌里，有四牌宝石，每牌三个，每一块石头宝石上都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所以十二个名字都呈现在这些石头上宝石上。然后加进去的是乌灵，英文是 URIM， 乌灵就是发光物或照耀物，基督就是我们的光，基督是我们的照明物，这放在胸牌里来照亮这十二块宝石，十二块宝石借着乌灵而发亮。这十二个支派的字母刻在石头上，只有22个字母的18个字母，所以四个字母必须要完成，所以才有土名。土名的意思是成全者、完成者，是这四个希伯来文字母，就是这四个不在宝石上的字母得以完全，所以我们有乌灵和土名。我们会看见这里有很奇妙的事， 大祭司进到神前时带着胸牌，有些宝石就会暗淡，他是借着不是借着宝石的发亮来得着信息，而是所有的宝石都是发亮，他得着信息是借着石头变暗，借着宝石变暗，他就从主得着信息，得着引导，得着指引。这给我们看见主是借着那暗淡的光景向我们说话。我们会看见，你想一想，保罗所写的所有书信都是在一种暗淡的背景和光景下来说话，他看见圣徒们暗淡的情形，就看见这个宝石上暗淡的情形，他就从主得着信息，就有正面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可以供应给圣徒们。当李弟兄分享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是依靠这本书，就是 David Barron 所写的关于以色列人犹太人旧约的一些故事，他在那里说到乌灵和土民，让弟兄读了这些信息，给我们看见 Barron 所讲到的这些话。在李弟兄最早的执事里，他就看到这不是借着石头的发亮来得着信息， David Barron 这个人看见乃是借着宝石的暗淡来得着信息。如果你读生命读经信息，你就看见这在 David Barron 的文章里就可以看到最详细的记载，说到大祭司从主得着信息是借着宝石的变暗。我们在读纲要的时候还会再看到这事。我们先读经节，弟兄们，出埃及28:15-30，你请你尽快跟尽量跟着我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用捻的细麻做成。这胸牌要四方的，叠为两层，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，要在上面镶嵌四行宝石，第一行是红宝石、黄玉、绿宝石，第二行是红玉、蓝宝石、金刚石，第三行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金，第四行是黄碧玺、红玛瑙、碧玉，这些都要镶嵌在金框内。这些宝石按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，要有12块，每块刻一个名字，仿佛刻图章，代表12个支派。要在胸牌上用纯金以拧绳子的手工做链子，在胸牌上也要做2个金环，安在胸牌的两端。要把那2条拧成的金链子穿在胸牌两端的环子里，又要把链子的另外两端接在2框上，安在以弗德前面的肩带上。要做2个金环，安在胸牌两端，胸牌两端里面的边上，贴近以弗德。又要做2个金环，安在以弗德前面2个肩带的下面，靠近相接之处，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。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，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，不致从以弗德松开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 要将决断胸牌上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带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。你又要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。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带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带在胸前。赞美主，为着胸牌，赞美主，主给我把这个启示给了摩西，摩西得着这样的启示非常喜乐，我们也有生命读经把这些启示打开，我们要更进一步研读胸牌纲目，其实就是生命读经123篇到129篇的一个详细的结晶，也是尼托生文集38册56章里面所摘录出来，所以这是从这些信息里摘录出来的纲目。第一大点说到，按照出埃及28章15至30节，决断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，也是祭司体系中心和终极的点。第一终点说，决断的胸牌主要的目的是神的引导，神的子民根据由胸牌的实际所得着神的引导来行事。第二终点说，胸牌预表召会，我们若不认识召会，也就不认识什么是神的引导。事实上，神的引导和召会乃是一。第三终点说，神借着召会，凭着召会，并同着召会启示我们该做什么。召会就是神的引导，因为召会担负着神圣的字母，借此神使人认识他的引导。如果你读诗篇73篇的这些经节，你就能够看见诗人他是在召会中，并且借着召会，凭着召会，同着召会得着启示。这篇诗的开始，这篇诗是我最喜欢的一篇。开始的时候，他说那些狂傲人竟然兴旺，当他寻求主，我却天天受苦。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，其中有什么样的意思。然后2到3节，他说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步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兴旺就嫉妒狂傲人。所以他看见恶人兴旺，他就觉得他每天早上被惩治，就好像每天早上晨兴的时候，你好像都在受惩治一样。但是16、17节这里有一个转变，他说，我思索要明白这事，眼看时系为难。然后17节就说，等我，我喜欢这个字，等我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。神的圣所就是我们的灵，神的圣所就是聚集，就是召会的聚集，就是这个执事的聚集。我们回到灵里，进到聚会中，我就得着神圣的启示，并且对我们所有问题的解答。是不是这样的弟兄们，你操练你的灵来到聚会中，你的问题被带到聚会中，你就得着这问题的解答，你就得着神圣的启示。然后22到28节这里说，他说，我是蠢笨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紧握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劝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然后这里说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，又是我的业份，直到永远。 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何等的转。最后他就说，在你以外我有谁呢？在天上我有谁呢？在地上除你以外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然后二十八节这篇诗的结尾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所以他在召会中得着引导，借着召会并同着召会得着引导，这就是我们的经历。第四终点说，决断的胸牌乃是一部属天神圣属灵的打字机，好显明神的引导。这部属天的打字机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。你能想象吗？神用这部神圣属天属灵的打字机是用这十二块宝石组成的，唯有神能设计出这样的物件。第五终点说，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，因为人借着它可以解决难处。人借着它可以解决难处，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。当大祭司带着决断的胸牌到神面前，神的光照亮，有些宝石变暗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完全的显明出来了。第六终点说，胸牌戴在亚伦胸前心上，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，表征全召会作为一个建造在一起的实体，戴在基督爱的心上，在神面前做纪念，成为可喜悦的纪念。所以现在我们被戴在基督爱的心上，在神面前作为可喜悦的纪念，在神面前可喜悦的纪念。第一小点说，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神圣启示的高峰，是神在宇宙中伟大的旨意。在以弗所一章五节，这里说到神意愿所喜悦的，一章九节说到这意愿的奥秘，一章十一节就说到他意愿所决意的。所以有神意愿所喜悦的，有意愿的奥秘，也有意愿所决意的。他意愿所喜悦的，他意愿的奥秘，他意愿所决意的，就是召会做他的身体，由这胸牌所表征，乃是许多的宝石被建造成为一个实体，作为神团体的见证。以弗所一章二十二、二十三节也说到，这里的背景给我们看见，上下文给我们看见保罗祷告，我们要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能够完全的认识基督，使我们看见他浩大的能力，他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使他向着召会说万有的头，这一切都赐给召会。我们都要看见这至大的神的能力是向着我们这信的人。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说，我们相信我们是信徒，我们相信基督复活的能力、升天的能力、归服的能力，并且归一的能力。我们得着这能力的加强是借着他的加力，使我们得以加强这四重能力的加强，复活、升天、归服并归一的能力。我们被这能力所加强，使我们这堕落背叛的人能够被回到加强到里面的人，你使基督界的心安家在我们心里。第二小点说，身体生活作为基督身体的实行与彰显，是神对我们在地上伟大的旨意。罗马十二章说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，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。然后他说，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。根据罗马十二章的上下文，什么是神美好可喜悦纯全的旨意呢？就是基督身体的生活，身体生活就是神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。 我们要经历身体的生命，首先我们就需要将身体献上，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。然后在第二节，你是不是很喜乐今天早上你这个人的身体在这里呢？身体在这里就有机会让许多的事发生在你身上。我们的身体在这里，因为我们身体在这里，我们就能够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所以首先是身体，然后是心思，做我们魂所要的部分得着更新。然后十一节就说到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灵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所以身体线上，心思更新，并且灵里火热，这就是当我们将自己在身体生活里线上而有的结果。第三小点说，基督的身体同身体生活是谁意愿所喜悦的？是他的心爱。第二大点说，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，其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，表征所有蒙神救赎并变化的人建造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实体。这就是神的建造，团体的彰显，是神的目标，叫我们被建造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实体，不只是得赎，并且还要被变化。第一终点说，十二块宝石镶嵌在金框内，象征圣徒作为变化过的宝石，在基督的神圣性情里建造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实体，就是教会，做基督的身体，做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教会胸牌表征教会建造成为一个实体，做基督的身体，做基督的身体。圣徒们，弟兄们，如果我们要与主配合，看见教会得建造，根据林前三章十到十二节，我们的建造不能够要用金银宝石，不能用牧草和尖。每当我们侍奉，我们都要祷告，主，我求你使我用你神圣的性情，用子这救赎的工作，并且用灵这变化的工作来建造，拯救我脱离所有牧草和尖，就是人天然的工作，而草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和阶就是没有价值的事物。每当我们侍奉，都要这样祷告蒙拯救。第二终点说，因此胸牌乃是神指明建造的缩图，指明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各自分开的，却不是分裂的。罗马十二章五节说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，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林前十二章二十七节说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，各自做肢体。胸牌是神指明建造的缩图，指明在基督里的信徒是各自分开的，却不是分裂的。第三终点说，宝石不是受造的，而是由受造的材料变化而成的，这表征教会是由变化所产生的，由天然的东西变化成为神圣的东西。第四终点，作为教会的组成分子，由尘土所造的信徒必须借着那灵的工作，在他们的人性里凭着神圣的性情，必神圣的性情变化成为宝石，为着神永远的建造。请听下一句话，很重要，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变化的生活，神天天都在设法变化我们，神在设法变化我们。零后三章十八节说到，我们的心其实转向主，怕子就其实除去了，我们就能够以没有帕子遮蔽的，好像镜子观看，并反照主的荣光。然后就说我们渐渐变化，渐渐变化， 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从荣耀到荣耀，意思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，这也是说从一个程度灵的荣耀到另外一个程度主灵的荣耀，就是他这位主灵加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的荣耀。罗马十二章二到三节，我们说到第二节，我们要被变化，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然后第三节就说，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，我心思得着更新而变化。保罗说，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乃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，你就会心思清明，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你就会考量自己的情形，就是神有分给你这样的一个度量，神也分给别的弟兄一个信心的度量，你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弟兄们，这非常重要，我们若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这样就废除了基督身体上正确的等次，就会有混乱。弟兄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我们就会有风波。有些弟兄们在那个风波之前的风波里面，他们以为李弟兄可以写这样的注解，我也可以做同样的事。那我想你根本心思不够清明，你需要有人帮你咨询一下，咨商一下。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，是神圣奥秘的那种咨商。诚实的说，写这样的注解需要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度量，但我们需要心思清明适度。我们相信这份执事是新约的执事，是不是？是建造教会、预备基督心腹的执事。如果没有心思清明适度，就不能做这样的事。否则，我们这个没有更新的心思，就废除了在基督身体里正确的等式。第五终点说，十二这数字由四受造之物乘三，在复活里的三一神所组成，表征三一神与他的造物人调和，为着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，直到永远。所以十二这个数字是新耶路撒冷的数字，新耶路撒冷满了十二这个数字，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教会是在永远的眼光里来看的。所以十二是四乘三，胸牌上的宝石有四牌，每牌有三个，就说到三一神与受造的人调和，来完满完备的执行神的行政，直到永远。第六终点说，宝石排列成四行，每行三块，指明信徒不仅被变化，也与三一神调和。第七终点说，保罗镶嵌宝石镶嵌在金框内，表征变化且调和的信徒，乃是建造在基督神圣的性情里，成为一个实体。根据彼后一章四节说到，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是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于有份。我们要逃离，我们也要有份。我们要有份神的性情，我们这是为着我们的享受，我们就要逃离世上的败坏。我们越有份，就越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。我们越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越有份于神的性情。我们是有份的人，我们也是逃离的人。今天早上在这个聚会里，我们是有份的人，我们也是逃离的人。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， 我也要再说，这神圣的性情就是神的所事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神灵和真实里敬拜。所以我们若要享受神是灵，那就是神性情的所事。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在我们灵里的神，我们也需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，那就是神圣的实际成为我们里面的真实真诚，使我们成为真实敬拜神的人。约一一章四节说到，神是爱，神是爱，神就是爱，那就是神素质的性质。所以有份于神的性情素质，我们就需要有份他的爱，有份他这爱，我们就必须在这神圣生命的交通里，根据约一的主题，那里说到神圣生命的交通，那里有神圣生命的流，当生命，当光在你里面涌流，没有任何的阻碍，自然而然你就爱主，你就爱弟兄姊妹们，你有爱就在你里面穿透，你也爱，用这样的爱来爱主爱弟兄姊妹。约一一章五节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，那是神彰显的性质。我们若是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，让他在我们里面流通，充满浸透，浸润我们，这个神圣的生命浸润我们，我们就享受他是光，就是神彰显的素质。我们就在他里面，在神里面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弟兄们，我觉得在这个聚会里毫无黑暗，因为神充满了这个聚会。好，第八，把这些人属于十二这数字完成神永远的定制，且成为宇宙中神圣管制的行政。第九终点说，在神永远的计划中，照着他永远的眼光来看，戴在基督心上，并握在他关爱之度量中的召会，乃是三一神与蒙神救赎的人这样的调和。所以召会戴在他的心上，并且握在他关爱的度量中。关于胸牌，这里说到必须是四方的，并且要叠在一起成为两层，长宽各一虎口，这样的一个度量，是开口的一个虎口，这是表征在胸牌上，是在他关爱的手中，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宝石被建造成为一个实体，在神圣的信息里被带在一起，在他胸前的爱中，在神的爱，神的面前，我们是在他关爱的度量中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十章二十八节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他们必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给我们看见基督顾到我们，他是无限无量的顾到我们，照料我们。第三大点，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宝石上，相当于将基督写在信徒心里，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活信，有基督为其内容，这太美妙了。保罗用这样的一个隐喻，我们是基督的活性，基督做内容。第一终点说，基督借着信徒对他的经历，并借着新约执事的书写，写到信徒里面。让我读灵后三章二到六节，这里说，你们就是我们的信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请 注意这里的字，在我们心里，他告诉哥林多人，你们就是我们的信，写在我们心上，心里是众人所认识所诵读的，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，由我们供职所写的，不是用墨，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肉板，就是心上。所以一念，这信是写在使徒保罗的心里，另一面这信是写在信徒的心上，所以有两个原版新约的执事，那供职者是将基督，就是这活神的灵作为内容来写在我们的心上，同时这封信也写在你的心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弟兄们，你永远忘不了你照顾过写在，因为有基督写在他们心上的这些人，你把基督写在他们的心上，他们也被写在你的心上。所以这里有两份的原版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有基督的这样的信，我们就能够认是人里面所写的这个基督，我们是基督的活信，这个信就能够彰显，把基督彰显给人并传输给人，也是有这位基督作为字母，基督也是字母，启示录一章八节，他是阿拉法，是俄梅伽，他是二两个字母中间所有的字母，将他自己写在我们心上，使人能在我们的身上读到并且认识基督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使我们够资格，我们之所以够资格，乃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字句，这只是不是属于字句，乃是属于灵，因为那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作为新约的执事，是供应灵，这灵也就是在本质上就是新约，那灵是那神圣的墨，活神的那灵就是神圣的墨，就是我们用来把基督写在人心上的墨。所以我们要做新约的执事，不是出属于字句，乃是属于灵，因为那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第二重点说，刻在十二块石头上的字母预表基督是属天的字母，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，主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伽。第三重点说，如果我们没有被变化，也不是透亮的，没有刻着活神的灵连同基督做内容，而仅仅是晦暗无光的石头，没有什么字母刻到我们里面来，神就不可能借着我们来说话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需要把这些点放在我们的祷告里，主啊，变化我，使我透亮，用活神的灵刻在我里面，有基督做内容。我们需要祷告，主拯救我脱离所有的晦暗，我要透亮，我不要做一个没有基督做字母写在我里面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神就不可能借着我们来说话。但如果我们被变化，我们有活神的灵，并且有基督做内容刻进来，神就能借我们说话。第四大点说，乌灵和土名放在胸牌里，胸牌就不仅作为纪念，也成为决断的胸牌，决断的胸牌。第一终点，乌灵意思是光照明物，光照明物，基督是我们的光，基督是照明物。第一小点，乌灵是一种照明物，安在胸牌里面十二块宝石底下，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，能装油以供燃烧，而用以燃烧这油的火是来自祭坛。 所以屋龄有十二个照明物，每一个照亮胸牌上十二块透明宝石中的一块，使宝石能发出光来。这就是巴伦这个学者所给我们的解释。屋龄预表基督作为光照明者，借着那灵油和十字架来自祭坛的火而照耀。所以他是借着我们并且透过我们来照耀，乃是借着那灵油和十字架来自祭坛的火来照耀。约翰八章十二节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以弗所五章十四节这里说，这是现在很好用的经节，睡着的人啊要起来，要从死人中站起来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圣徒们，睡有可能是三种状况，肉身的睡，一，我不能说，有一次我跟一些弟兄们在一起，在波兰，我们传福音给一群不信的人，他们都没有信主，他们也都是那些博士候选人，不信主，然后心思非常黑暗，这个房间也非常的暗，我真是征战，因为跟我的翻译者征战，那他是我的一个同工，主耶稣，我在这里传福音，我要在这里传福音，我看看弟兄们，他们统统都睡着了。我心里说，哦主耶稣啊，哦主耶稣啊，我不是怪罪他们，我在那里也可能，我也可能是那样，如果我坐在那里，但是我们需要起来，我们要起来。弟兄们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心思上心理上睡着了，我们注意力不集中，现在不要想到聚会结束之后我要开车回家这些事，那意思就是我们不专心，这就是我们魂里睡着了。当然也有可能灵里睡着，就是你的领会力沉睡了，你整个人的领会力就完全沉睡，这就是保罗会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。警醒的意思就是要醒着，不要让你的注意力不集中，不要让你属灵的领会沉睡了。第二终点说，土名意思是成全者、完成者。第一小点，胸牌十二块宝石上的名字仅包含希伯来文二十二个字母中的十八个，其余的四个字母安在土名上，使土名成为成全者和完成者，这也是巴伦所给我们看见。二，借着屋龄照亮个别的宝石，也借着胸牌上的一些宝石变暗，全部二十二个字母就可用来拼出单字和句子。第三小点说，土名预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，所以它是属灵的字母，为着书写也为着完成，为着完成。弟兄们，这给我们看见，这接下来我们也要点出来，这给我们看见，不论基督如何写到我们身上，如你在主恢复中有多久，你做信徒有多久，你仍然需要有属于基督的东西加进来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该满足，我们总是需要有基督的东西加在我们里面，并且加进来成全我们。第四小点说，屋龄和土名一起预表基督是神的见证人。神的见证，这是表征神的见证和神的见证人，这有两样东西加起来，这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。第五，在新约屋龄和土名的实际乃是调和的灵，就是揭示的灵，圣灵 内住于我们接受的灵，我们重生之人的灵。罗马八章这里说到，我们十四节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罗马八章十三节就说到，那灵引导我们就放弃身体的行为，致死身体的行为。什么时候我们有身体的行为不在灵之外，就是死。那不只是罪恶的事，只要我们是在身体的行为里，不在那灵里，那我们就需要被致死，那个行为就必须要被致死，那灵会引导我们做这件事。在启示录一章十节、四章二节、十七章三节、二十一章十节，这里有四个主要的启示，就是约翰在灵里看见的四大启示。他靠看见金仙台的启示，他说我在灵里，在主日在灵里。弟兄们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主日在灵里，然后看见世界的局势，他说我立刻就在灵里，看了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你进到灵里，立刻你就摸着宝座，你要在宝座上是一位坐着的，那一位不是你。你看到那一位在宝座上的，你就会下宝座，你就会看见世界的局势。启示录十七章三节，主在灵里把天使带到旷野去，他就看到大巴比伦的异象。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节，他又把灵里带，他又在灵里被带作一座高大的山，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。第三终点说，在出埃及二十八章三十节以及生命记三十三章八节和十节，神的决断典章指神的律法及律法的判定和决断与乌灵和土民有关。乌灵和土民有关。第四终点，出埃及二十八章三十节里的决断，一直指明神在他的百姓中间，在凡事上都有一个定规。这个决断导致一些断案，结果我们就有了神的引导，我们就有了神的引导。第五终点说，按照旧约，乌灵和土民加到胸牌上，是神对他子民说话的凭借，向他们指明他的引导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决断的胸牌乃是引导的胸牌，引导的胸牌。圣徒们，这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他们找出亚干犯罪的方式。当他们征服耶利哥之后，他们不应该拿其中的东西，但是亚干取了一些东西，所以约书亚就用乌灵和土民在主面前先看到犹大支派暗淡，然后看到谢拉的这个族，然后就是亚干暗淡。这就是他们找到谁是取了这一个不该取的物的方法。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帐篷里有属巴比伦的东西，我们永远不该如此。这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不该是有什么专制或民主，这不特别民主是人的意见，我们的管制是神制，是被神所管理，在我们灵里的神管理我们。所以约书亚记七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这里说到犹大支派进前来，就取了谢拉家族，使谢拉家族按着来宾一个一个进前来，取出来的是沙迪，使沙迪的家世按着男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，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，谢拉的曾孙，沙迪的孙子，加米的儿子亚干。 所以这就是借着乌灵和土民所发现的。神的子民是借着胸牌有乌灵和土民来得着引导，但是扫罗的情形在主面前很糟，他在主面前的光景很差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乌灵或伸言者来回答他，所以我们的光景情形不好，神就不借着乌灵土民给我们引导，我们都不该在那种光景之中。然后第六重点，神借着胸牌所给的引导总是与决断有关。神的律法包括他的决断，而这些决断成了神的引导。第七重点，在属灵的经历中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引导就必须审判凡处于肉体及救人和世界的一切。第八重点，在罗马八章十四节，那灵的引导是神借着胸牌所给之引导的实际，出自该章一至十三节，所有的决断也是这些决断的总和。如果你读罗马八章一到十三节，你就看到这一切的事。然后到了十四节，这里就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十三节那里说，你们若靠着那里致死身体的行为，必要活着。这里就说到被那灵神的灵引导这样的操练，给我们看见这不只是罪恶的事，而是只要不在灵里的身体的行为都必须要致死。第九重点，神乃是借着胸牌说话作为引导，作为他的引导，这表征神借着召会使他的子民认识他的引导。一小点说，主若要借着胸牌及乌灵和土民说话，就需要制作胸牌，有十二块宝石刻着以色列人的名字，也需要大祭司把胸牌戴在胸前心上。第二小点说，同样的原则，神今天要借着召会并基督做照明者乌灵和成全者土民而说话，就需要召会建造起来，有众信徒成了变化并透亮的宝石，可有基督做属灵的字母，也需要带领者把召会担负在心上。我要强调这个点，要把带领者要把召会担负在心上。这召会的带领者为召会祷告至少每周一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必须要有带领者在一同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很重要，如果我们不祷告，我们怎么能够读胸牌，怎么能够得着神对他儿女的启示？我们为一同来在一起为圣徒祷告，我们就得着神的灌注，从这样的灌注中，我们就与主是一，与他天上的职事是一，圣徒就在我们爱的心上，我们就读胸牌，读暗淡的宝石。请想想看，弟兄们，在你所在地召会的光景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同的从主得着信息，我们读到那暗淡的情形，暗淡的情形在召会中发生要怎么解决，所以你祷告，你们就借着祷告，借着乌灵和土民，就是胸牌的乌灵和土民得着了解答。这就是实际。我要再说，我们需要把召会担负在心上，不应该进入至圣所心头只有一块宝石上面写我，不应该这样。我们的确需要与主有个人的时间，个人的被主灌注，但是借着这样的灌注出来的应该是一种代求， 为我们所照顾的圣徒来代求，我们要把教会担负在心上，就是我们这些带领者要把教会担负在心上。弟兄们，我们有没有把教会担在心上？我们有没有这样做？我们有没有持续这样做？我要再说，我在一处弟兄们，那我曾经在一个地方，弟兄们几乎都不来祷告，因为他们太忙，一个人在这，一个人在那，一个人也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们不来在一起祷告。我告诉弟兄们，即使你们两个人来在一起祷告也好，只要两个人来在一起就可以祷告，或者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来，或者我们今天还有 Skype 可以用，可以用电话彼此祷告，至少一周一次，这样带领者就成为教会的白工，我们就能够有对于神子民的决定、决断和带领。然后第五大点，这非常光照我们，表明神引导的决断胸牌功用，就像属天神圣属灵的打字机一样。神借着带有乌灵和土民的胸牌来说话的方式，与我们所盼望的正好相反。第一重点说，神不是借着发亮的宝石来说话，而是借着变暗的宝石来说话。这意思是说，神是借着消极的光景来说话，因为主凭决断胸牌的说话是借着消极的光景，这样的说话就是一种决断，这乃是主对他子民心意的启示。这是主对他子民心意的启示。在主的恢复里有风波的时候，这份指示里有更多更高的说话，有更丰富的说话，这是因为神的说话是借着消极的光景来说话。我还记得1988年那时我们有一段风波，李弟兄在各地释放信息，有一次我也在一场特会中，他说，哎，弟兄，你要忘记其他地方的说话，只要记得我在西雅图，在那里我所释放关于基督身体的话。他说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没有看见身体，不认识身体，没有顾到身体，并且没有尊重身体，所以他在这个消极的光景中对基督的身体有这么样多的看见。在那样黑暗的背景中，你能够看见光。第二重点，按正常的情形来说，胸牌里的十二块宝石都在乌灵的照耀之下，忽然间刻着某个名字的宝石变暗了，这块宝石变暗就是神及时的说话，是神及时的说话。第一小点，请思考，当我们读的时候要思考保罗的书信，以及主耶稣答于亚细亚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，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写的。他们不是根据召会里积极的事情写的，而是根据召会消极的光景写的。如果你看保罗书信，都是在这个原则下写的，在教会消极的光景下，而不是在积极的光景下写的。亚西亚的七个教会，以佛所教会失去起初的士摩耶拿教会，他们面对死亡，别加摩那里教会与世言论，推亚推拉那里有被盗的教会，沙迪那里名义上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这实在是太可怕的情形。非拉铁非教会，你需要守住你的工作，就不会夺出你的冠冕。在老底家 主在门外叩门，而里面的人，就在教会的人，却是不冷不热。所以你们的心不冷也不热，他说我要把你吐出去，我不要你们有任何人不冷不热。所以这些的给众召会启示录二三章给众召会的信，都是在一种消极光景的背景下写的。所以不要灰心，当召会有消极的情形时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要从主说话来对那个情形说话。所以第二小点，保罗照着他对哥林多消极的光景所读出来的写了哥林多前书。虽然他的著作是基于消极的事情，但在这封书信里他却把积极的东西，基督的丰富服侍给召会。所以保罗所做的基本上在哥林多书里面，他就是启示所有召会中所有难处的解答，就是享受基督，享受基督解决召会中一切的难处。基督还有他的十字架是一切的解答。灵前一章第九节，这里说到神是信实的，你们乃是为他所召，进入了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。然后这个节的注解，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九节注三，太惊人了。哥林多前书满了难处，请听，如果你被这些在召会中的难处而弄得很沮丧，你就要再读一次哥林多前书。其实你那里没那么差，还没有像哥林多这么差。但是保罗把保罗为了基督供应给他们，他的确说到难处，但是他所说的这个情形是你需要享受基督。所以本书向我们揭示，我们蒙召所进入的基督乃是包罗万有的，他是神赐给我们的份，是神的能力和智慧，成了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，为着叫我们得荣耀。他是荣耀的主，他是神的深奥，神深奥的事，是神建造的唯一根基。他揭示了这一切，这些满了光消极的光景。他写道，这是我们的逾越节，它是无酵饼，是灵食灵水和灵磐石，它是头，是身体，是出熟的果子，是第二个人和末后的亚当。他是这样的一位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何等一位基督，好给我们接受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一切。然后他说，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，神已将这位至少有二十项丰富的包罗万有者赐给我们做我们的份，给我们享受。圣徒们，我们若不享受主，到处都是问题。我们要做榜样，享受主的榜样，把圣徒带进对主的享受里。我喜欢这句话，请听，我们该专注于他，不该专注于他以外的任何人事物。问题来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专注于他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了，不享受他了。我们该对准他，以他为神所指定我们唯一的中心，使信徒中间一切的难处得以解决。我们蒙了神的呼召，乃是进入这样一位的交通里。他这交通成了使徒在他身体召会中与信徒共享的交通，也该是我们在他的筵席上有份于他的血和身体时所享受的交通。这样的交通就是由圣灵所实施的交通，必是唯一的，因为他是独一的。这交通禁止在他独一身体的肢体中间有任何分裂。所以赞美主，为着哥林多书信，保罗启示基督这二十个方面，在这样的一个充满问题的背景下 的启示。哥林多的圣徒成了保罗写信时所用的属灵字母，同样的赞美主为着这个神圣的属灵的写信，在一个教会，同样的在一个地方教会里，领头的人必须读出圣徒真实的情况和光景，来寻求主的引导。弟兄们，你不需要举手，但我们有没有这样实行呢？或者我们实行的多少呢？我们实行的多深呢？我们需要寻求主的引导，我们要借着来读圣徒真实的情形和光景来寻求主的引导。第四小点说，请听，今天基督徒中间的难处乃是因着有太多的黑暗，神就无法来曝露黑暗。要显明黑暗，首先必须有光的照耀。神是借着光的照耀中一些变为消极的事来说话。在一处教会里，我们需要对黑暗的事很有感觉。神是借着在光的照耀中一些变消极的事来说话。五，我们这样来读消极的光景，就晓得神的引导，神的决断。然后在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就会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，然后我们就该跟随他的引导。第三重点说，我们作为教会，若要成为决断的胸牌，圣徒们，我要强调这个点，我们作为教会，若要成为决断的胸牌，主要众教会都成为决断的胸牌，就必须履行一些条件。一，我们需要被变化而透亮，然后作为属灵字母的基督必须清楚而明确的铭刻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只当作写在这里的话，我们需要被变化而透亮，然后让基督这属灵的字母清楚明确的刻到我们里面。带上二十八章十九节那里大卫得着殿的图画，他说，这一切样式的细工都是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所以耶和华在大卫的身上画上一切关于圣殿的细工。二，宝石若不刻着字母，神就无法借着胸牌来说话。照样，神所救赎的子民若不刻着基督，神也无法借着他们来说话。希伯来八章十节这里说到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刺在他们心思里，写在他们心上。第三小点，因着缺少变化，不够透亮，没有铭刻和光照。主啊，我们就需要祷告，使我们成为透亮的，有更多的基督刻到我们里面，并经历更多的光照。因为这样的短缺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，使我们成为透亮的，有更多的基督刻到我们里面，并经历更多的光照，更多的光照。然后下面有很多引诱的经节，说到我们如何能够得光照，如何被变化，如何能透亮。诗篇119篇130节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蒙人通达。主的话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蒙人通达。我们不要复杂，我们要单纯神圣的领会就能够进到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心思就因着神的思想而发亮。四，基督是属灵的字母，为着铭刻也为着完成，指明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。这是我所爱的一个重点，虽然我们享受他的铭刻，但我们还需要更多属于他的东西好得着完全。弟兄们，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，无论我们在什么情形下，我们仍需要更多的基督，好叫我们得着完全。这是乌灵上面四个字母所表征。腓立比书 三章十节有些解经家，他们的说法是保罗给腓立比的书信是在他得救26年之后所写的。保罗得救26年之后，他还没有满足，他不是个自满的基督徒。三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他仍然渴望认识基督，他的一生就是要寻求得着基督，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，磨成他的死，磨成他的死。然后13至14节这里也是这样说，一位很成熟的弟兄，他是得救26年之后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向上去得的奖赏。向着标杆竭力追求，要得着基督，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照我向上去得着在最终千年国所给我的奖赏。第四终点，胸牌就是身体生活的建造，这就成了我们知道神对他子民旨意的凭借，然后我们才能接受主的判断，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，我们会认识主的道路，然后全教会才能按主的判断往前去。第五终点说，这就是我们该做的，我们需要祷告，使每一个地方教会都照着出埃及28章里的图画成为一个胸牌，胸牌就是神的建造成团体的彰显。好，弟兄们，希望主借着我们这样的读给我们启示，这里有8篇主要的信息在这次的训练里，我希望随后你们也能够进入，自行进入这些信息，让我们与身旁的弟兄们祷告，接着我们有分享。